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24章的28到61节。顺便说一下，第24章是创世纪最长的一章。神用最长的篇幅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跟随他，走进我们的命定。在这61节经文中，圣经一共告诉了我们9个要领。第一是要审视内心，在我们内心里寻找神给我们种下的心愿。第二是要下定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跟随神，把命都交到神的手里。第三是坚定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成就，神不会让事情在挫折、沮丧、失败中结束。第四是诚恳的心，通过真诚的不加修饰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慈爱，给我们好机会，满足我们的心愿。第五是交托的心，放心地把选择交给神，让神为我们选择最好的道路。第六是感谢的心，要在感谢和赞美中一路跟随神的带领。第七是勇敢的心，我们要行动起来，让神在前进的路上带领我们。第八是谦卑的心，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第九个要领是坚定的心，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对风浪和挑战，不妥协，不放弃。老仆人用这9个要领，成功地为以撒找到了新娘，带着利百加回到了迦南。今天，我们要重温这段故事，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来读这一章经文。因为在这一章中，神为我们做了重要的预表。旧约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是为了预表未来在新约中要发生的事儿。比如创世纪22章里，亚伯拉罕带着独生爱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献祭，预表了2000年后天父阿爸引领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爬上同一座山，在同一个地点为我们献上永远的赎罪祭。而这一章里，亚伯拉罕派他最忠心的仆人去遥远的哈兰为他的爱子以撒找一个新娘，把他带回新郎父亲的家里，从此过幸福美好的生活。这预表着天父阿爸在五旬节这一天派下圣灵，为他的爱子耶稣呼召爱他信他的新娘建立教会，好接我们去天父的家里，进入幸福美好的永恒。启示录21章写道，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天使指示给约翰的是一座城，这城就是教会。经上说，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为神羔羊找新娘的工作，圣灵已经做了快2000年了。这对圣灵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工作。在创世纪24章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非常郑重地让老仆人把手放到他的大腿下面发誓。同样，为耶稣找新娘，也是天父和圣灵一起指着神的名字启示的重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誓言不只是给圣灵的。天父郑重地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进入天国。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神荣耀的见证。亚伯拉罕对老仆人的工作有一些苛刻的限制，天父对圣灵的工作同样有一些限制。亚伯拉罕说，不能为我儿子娶迦南人的女子为妻，一定要在我的亲族中寻找。而天父阿爸的亲族，就是他在万古之先已经拣选好了的我们，圣灵只能降到神已经拣选的孩子们的心里。天父还有另一个要求，亚伯拉罕对老仆人说，你要谨慎，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对当时要去找新娘的老仆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很奇怪的限制。如果老仆人能够带着帅气的以撒去，不是更容易说服新娘嫁给他吗？一切不是会更简单吗？只是为了给以撒找新娘，这似乎不是一个必要的要求。其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启示，神让亚伯拉罕提这个要求，完全是为了预表，是为了预表今天神的儿子已经回到了天国，传道必须在耶稣不在地球上的情况下进行。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人传道的时候可以说，姐妹，他现在就在深圳，我想请你去听听他的讲道，看看他手上的钉痕，你一定会相信的，这样是不是会容易很多？但是神说不行，他要我们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吗？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他们是有福的。而奇妙的是，圣灵可以让我们看不到耶稣就爱他，胜过看到他以血肉之躯站在我们面前。彼得前书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圣经中记载，当使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耶稣，亲眼看见耶稣行各种神迹，但是他们经常是懵懵懂懂的，他们经常听不懂耶稣亲口讲给他们的真理，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犯糊涂做傻事。但是五旬节那天，当圣灵降下来，生命的活水在他们心中满溢，他们一下子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醒，神的话语向他们打开，他们内心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大喜乐。而在他们的带领下，在世界各地教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圣灵的果效，这就是圣灵启示的力量。今天在我们心里工作的就是这了不起的圣灵。亚伯拉罕还告诉老仆人，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我叫你所起的这事就与你无关了。这预表天父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圣灵会劝导我们去信主，但是不会逼迫我们信主。圣灵是一个绅士，如果有人在圣灵的启示下仍然不信，那就跟圣灵没有关系了。我们经常把圣灵比喻为鸽子，鸽子是纯洁与和平的象征，但不要被鸽子的外表误导，圣灵充满的时候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经说它像一阵强风呼呼声响，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使徒们就像被新酒灌醉了一般。但圣灵同时又是一位淑女，她需要我们在内心去感应她，邀请她，慢慢地熟悉她。很多人反复地去尝试才能拉到她的手，才能习惯去常常地亲近她，让她在我们生命中更多地出现，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圣灵住进我们里面之前并不急迫，她非常耐心仔细地审视我们的内心。老仆人在挑选利百加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说那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注视着他，要知道耶和华使他的道路亨通不亨通。当时利百加正在用水罐给他的十匹骆驼打水喝，一匹骆驼一次可以喝90多升水，就是270多瓶矿泉水，十匹骆驼就是2700多瓶。利百加一趟趟的打水的过程中，老仆人有很长的时间就一句话不说地注视着他。等到老仆人心中确定了，他拿出丰厚的礼物给利百加，这预表圣灵给我们的各种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专门讲了圣灵的恩赐，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又有人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还有人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另有人可以行神迹，另有人可以讲道，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也有人能说各种的方言， 也有人能翻译方言。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圣灵有各种丰厚珍贵的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各种属灵的能力。圣灵把礼物赐给某一个人，除了让本人受到很大的益处之外，也让其他的人一起受益。在古希腊原文中，使人得着益处用的是 symphoron， 是叫大家都得益处的意思。不但你本人可以使用这能力去祝福别人，你同时也是圣灵的见证。利百加的哥哥贪财的拉班就被老仆人送给利百加的礼物深深地打动了。从这礼物上，他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富足；从圣灵的恩赐上，世人看到的是天父阿爸和主耶稣的荣耀。在早期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圣灵的恩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圣灵的工作非常成功，教会从耶稣十几个门徒开始，在罗马帝国疯狂的压制之下，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壮大。不到200年，信仰基督的家庭就到了300万个。再过100年，基督信仰就从被镇压的邪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有3000多万个家庭信仰耶稣，超过了罗马帝国当时人口的一半。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作和罗马帝国的官方文献都可以看到，圣灵的礼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犹太人约瑟夫斯生于公元37年，死于公元100年。罗马人塔西佗生于公元56年，死于120年。希腊人苏埃托尼乌斯生于公元69年，死于122年。这三位都是当时最重要的历史学家，都反对基督教，从立场上都是基督教的敌人。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基督徒当时广行医治，并认为这是当时很多人信耶稣的一个重要原因。罗马皇帝镇压基督教的公文中对基督徒一项很重要的指控，就是他们行医治、驱邪灵、说预言，说明当时基督教的敌人都不得不重视圣灵的恩赐给基督教的先驱们带来的力量，让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当时已经对世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今天圣灵的恩赐仍然在我们中间运行。在送给利百加贵重的礼物之后，老仆人跟利百加和他的家人正式提亲。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几乎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通过老仆人的嘴再说了一遍。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坦诚地和盘托出。老仆人先是描绘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富足，这不是出于骄傲，而是要展示神的荣耀。接着他细数神带领他找到利百加的整个过程，这是圣灵给我们看到的各种见证。最后老仆人又拿出很多的礼物，这是给信的人和他的家人的恩惠和赏赐，预表着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全家。当利百加的亲人哥哥拉班和爸爸比土利拦阻利百加的时候，是利百加自己的心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上记着，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她说，你和这个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当利百加一直坚定地说我去的时候，他不但得到了圣灵的祝福，也得到了家人的祝福。因为圣灵不只是在我们心中工作，也同时在我们家人的心中做工。当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时，也一定会改变我们家人的心意，让他们也祝福我们，而神对我们的恩典也会满溢出来临到我们的家人。这之后老仆人与利百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一路风尘，骑在颠簸的骆驼背上。信仰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在这一路上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在跟随神还是靠自己之间做选择。终于在路途的终点， 我们要见到我们的主耶稣了。当利百加终于要见到以撒的时候，圣经说，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撒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那是夏甲遇到耶稣的地方，遇到看顾人的神的地方。原来在我们被圣灵引导着走向耶稣的时候，耶稣也一直在看顾我们，一直注目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比我们还热切地盼望我们去天国与他相聚的日子。老仆人对利百加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的主人。然后他就默默地看着这一对情侣深情相对，圣灵的工作完成了，他就微笑着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对爱人恋恋相依。他们虽然是第一次面对面相见，但是他们已经在这世界上经历了很多，圣灵一路上已经把主耶稣的美善仁慈和恩典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迫不及待地跳下骆驼，跑到主耶稣的身边，可我们又害羞地遮上面纱，我们不知道耶稣看到我们会不会失望。其实圣灵早早地给了我们确据，主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远远超过我们爱他，把我们对他的爱乘以百倍千倍，乘以我们能想象的最大的数字，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因为在我们跟他面对面之前，我们永远没法想象他那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奉爱你的主耶稣的名为你祷告。耶稣对你的爱是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是放下99只羊满山去寻找你的爱，是老父亲看到浪子回来时奔跑着出来亲吻的爱，是新郎对新娘的海枯石烂永世不忘的爱。他要用他全部的爱祝福你，他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要照看你的一生，给你欢笑，给你精彩，也给你心里甜甜的幸福和平安。他要看着你过幸福健康富足的一生，直到他接你进入天家的那一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